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我是万峰，今天在圣乐事工里头呢，就请来了我的好朋友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会谈到圣乐侍奉人员的一些的装备，特别呢是诗歌班，就是诗班系统里头的一些装备。
对，
就是因为胡老师呢都是很有经验去指挥诗班，还有呢我们在诗班里头呢我都跟他学习了很多。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诗班员在教会里头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是唱歌跟会众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同的事工特别在圣乐事工也好，那或者是儿童事工也好，很多事工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训练我们每一个信徒成为更成熟的耶稣的跟随者。所以作为诗班员，其实很多跟其他教会里面服事的人的要求其实很相似的。但是我们在作为教会里面做诗班员的人，有没有特别一些因为是音乐事工服事等等的东西，有这些我们要准备的东西比较有不同呢？我想是有的。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个表演的艺术就是它是在好多时候呢都是在人面前去，例如是献诗啊，例如是唱歌独唱或者合唱，或者是其他的音乐的形式等等。好多人都只是看到他们在台上面唱歌的一刻。这个时间其实很少很少的时间，应该如果是一首歌大约三分钟到五分钟不等。但是作为一个侍班员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是不是只有这三分钟跟五分钟的准备呢？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对，但是我们谈这个的时候都比较集中呢谈这个在技巧上面的准备。但是当然是重要，因为音乐就是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去令到我们歌唱或者是弹奏等等没有那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在诗班员他在台上献诗背后其实有什么准备，音乐上的准备，心理上的准备，理解上面的准备，或者是更重要的是牧养上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他本身在信仰里面有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我们都应该是要去了解的。
那到底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预备好一首诗歌呢？
一生的时间也不够，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每个礼拜我们崇拜的时候都是有献诗的机会，通常我们一个诗班在每个礼拜训练时大概有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吧。
哇，这么多
其实都不够，因为应该一般来说不是专业的合唱的人呢，诗班里面的情况就是大概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每个礼拜有三个小时的练习，就比较容易去预备一个献诗的曲目吧。
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诗歌班呢，我们都知道那些的弟兄姐妹都是业余的都是平常礼拜天才回去排练的。
对，
那这个对于诗班的奉献会不会导致有一些限制，或者我们很难要求他们到达某一个音乐的水平呢？
确实是很难，但是我们领袖们他们要常常都跟诗班员去分享，我们在这个路上就是一个 走在窄路，非常的辛苦，我们也要有这个受苦的这个心态。所以在我们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呢，除了练习的时间啊，这个练试了，我们试班练试的时间以外，在平日每天需要花多少时间，或者是每个人也不同啊。例如有一些试班员他看谱比较困难，有些试班员在抓这个音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在他自己的时间里面去有目标的去解决他们自己不同的问题。这个其实是每人都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态，要先准备才来排练。
哇，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预备都是在排练的时候才准备。还有呢，在诗歌班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有很多参与了30年、40年的诗班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步，都是那个样，所以其他人都没有期望了。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有些情况就是因为他们唱了很多年都不进步，或者是他们不愿意进步的时候呢，给很多有心的人加进来的时候呢，他们都吓怕他们。
对，不能吸引人来啊，因为你唱的不好嘛。
所以我们应该在做领袖的应该有一些方法去，例如是鼓励啊，去用任何的方法去令到他们有一些刺激。例如我试过一下，因为我自己服侍的教会里面也有这个情况，有些弟兄姐妹唱了好多年，但是他不是没有心去进步，可能是每个礼拜都是这个重复的时候呢，他就没有那么热情吧。所以我们就是好多委员会等等都想怎么办法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新意，或者是他们的视野能够更新。我们就有时候有一些跟我们平常彩排的这个
常规的、
常规有一些分别，一年里面安排一到两次一些很特别的人来分享啊，跟他们讲这个心态方面的这个经验啊，心路历程等等，或者是有一些一年可以安排一两次跟外面不同的教会
交流、
交流。对，因为他们遇到的问题跟我们遇到的问题好像的，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例如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例如是诗班节，对，诗班节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一个特别的圣约的聚会，就是我们要分几天几晚的时间出来，就是我们彩排一些比较困难的曲目，或者是比较挑战性比较高的曲目，跟我们平常彩排的这个常规呢，都是有一些分别呢，可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火花。
那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都可能是在一些比较贫困啊，或者在农村啊，附近也没有很多这个资源，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的教会诗歌班啊，去排练啊，或者有什么资源呢？
听这些节目也有帮助。
对对对，
或者是如果
上网，
对，如果能够上网就是比较好，因为在网上面真的非常好多有用的这些资源，例如是歌唱方面的，例如是我们在音乐的认识上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平常的时间，不是彩排了，平常的时间去了解。例如我们诗班将要唱一个歌，就是可能比较古老的可能是一些圣诗来的那圣诗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这个作者会这样做？有什么故事在背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去令到我们唱的时候，不是只是这个音乐很感动，不是这个字词非常写得好我才感动，就是我知道他背后，哦，原来他有这样的经历，跟我自己作为信徒的时候有一些经历是合配的时候呢，那我想就是唱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些分别的。
对，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不同的方法呢，增进我们对于这个诗歌的理解，也开拓我们对于整个曲目怎么广阔理解它的音乐、它的文学、它的神学很多的方面。
对，我们知道圣乐本身就是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东西嘛，就是一个信徒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的例如信仰的经历，或者是他跟这个神学的传统有一个关系。
嗯，
如果我们只是现世的时候才看到现世的几分钟就去了解这个东西就觉得是完毕呢，那就非常的片面。
嗯，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别人我们就觉得自己练习这么辛苦，这么辛苦，别人就觉得我们老是在修，在觉得我们在表演，你不谦卑，嗯、在炫耀你的那个音乐的水平。
嗯，
那在教会里头怎么办呢？是班员，
那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去解决。因为我们在台上现世只是很短的时间，那在台下的时间，你是不是跟你所唱的、所讲述的是一贯、没有冲突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上帝也是这样要求献祭给他的人，是这样的。你献祭，你唱和平的歌，你唱爱的歌，但是你作为一个平常的信徒，不在现世的时候，你没有爱，你没有这个追求和平的心，你没有爱众人的心的时候，人们就看在眼内的时候，就觉得你所唱的跟你所行的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呢，那就非常令到人觉得你在你真的在现实的时候只是一个表演了，只是一个角色，只是不是你真实的信仰的表达。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唱你所信，还有行你所唱，
非常重要。这个
对，那我想知道了，我们选诗班员或者我想做侍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条件呢？是不是我爱唱歌就可以在教会里头当诗班员？那如果说的更差的话，如果五音不全但是我爱唱歌，那咋办？能不能也当诗班员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为啥呢？
因为我们成为诗班员的原因不只是这个。例如诗班员的角色是什么呢？诗班员在这个整个崇拜里面有什么意思呢？诗班员他本身是一个服侍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如果不认识服侍的对象跟不认识服侍的这个规范，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应该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就是很需要诗班员有受苦的性质，但是我只是喜爱唱歌，我只是喜爱在台上表演，我的表达就是很开心，我就没有其他的想法的时候，那就很危险。因为刚才讲过，我们彩排以前有很多的安排的功夫，好多时候都是在了解跟这个自己的关系怎样啊，自己的信仰的经历怎样投进去这个音乐里面的时候，这些都是苦功。或者是我们在练唱练音乐的时候看谱等等，都是要下苦功的。
嗯，
那我们下苦功等等都是需要，好多时候都不是很漂亮的在台上的表演的时间。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是预备走这个窄路
啊，
走这个比较辛苦的道路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区别。我们只是爱唱歌，或者是我已经有一个心态是准备去服侍。如果没有服侍的心态，只是爱唱歌，那诗班员这个诗班的职分，我想就是不是太适合。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刚才说了很多诗班员的角色，诗班员的职分， 到底诗班员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啊，诗班员呢就是代表会众献诗或者代表会众，但是有些时候呢，诗班员也不是对着这个十字架唱歌啊，也是对着这个会众唱歌。那到底他们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就是这个音乐的导性，就是 dimension 的问题，
方向。
对，这个方向，这个导向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歌就是我们向上帝献的，就是由下而上。
嗯，
有些歌他写的时候是用上帝的角度去对人讲话，例如有些先知的歌，有些例如是用上帝的他的说话变成音乐的也有，我们都是讲这个从上到下。
对，
有些诗歌就是很团契式的，
例如就是
对人像人，就是这个横的面。对，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唱诗的这个向导的时候呢，那我们唱的时候只以为我们上只有一个向导的时候呢，这个眼光不是很正确。所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诗班员的角色其实很多，有时候他是教导，有时候他是一个老师，有时候他是一个先知，把上帝要我们讲的说话跟人去分享，有时候是个祭祀，我们把人跟神的关系去把它连起来，有时候就是我们是团契形式的，我们跟你分享同路人呢，为你打气等等。所以诗班员的角色跟这个教会里面作为一个信徒其实没有太多的分别，但是在特定在崇拜的整个流程里面，我们配合不同的部分，我们诗班员的角色可以多变的。
对，那我们呢差不多花了半集的节目呢就谈这个诗班员，但是诗班呢除了诗班员以外呢还有不同的角色，例如说我们诗班呢有些时候有声部长，就是每一个男女声部呢有不同负责的人，也有一个诗班长。那到底这些行政的领袖或者音乐的领袖他们到底有什么要做？
每个诗班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说，声部长，他是负责一个声部里面的工作。例如什么工作呢？行政上面就是出戏率了，他们分部有没有练习了？他分部练习的时候谁带？可能都是声部长的角色，或者是声部里面，因为我们一个诗班可能人多的就是20-30人，或者是再大一点，他分部的时候每一部都大约有4-5人，如果他4个人到5个人，他们之间他们的这个关系怎样呢？可能有时候这个好像是牧养的责任呢都落在这个关心上面，就是这个圣部长的部分里面了。
所以这个诗班的领袖除了在音乐上面领导他们以外，也有一个要牧养他们的这个工作。
对，我相信圣乐事工在教会里面不但就是很功能性，在崇拜里面有人唱歌而已，因为它是一个群体的工作，他长时间就是跟弟兄姐妹一个团体的去服侍，所以一定是人跟人的面向是非常多。如果是人跟人的面向非常多的时候，这个牧养的部分就是不能避免。所以我觉得现在比较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都常常讲这个圣乐跟牧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不但是整个群体、整个诗班、整个圣乐部去牧养其他的弟兄姐妹，而且是我们在这个诗班工作里面，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诗班员跟诗班员，他是彼此牧养，或者是我们在工作、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能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这是见证他荣耀的工作，我们也被神自己牧养。
那他们如果这样的领袖有什么条件，就是要歌唱的好，要这个属灵一点，对属灵有追求，有服侍，那样就能够牧养他们了吗？
我觉得有三点，你讲的都是非常好，但是第一点我觉得就是视野， 他有视野，就是看到他在服侍的这个一群弟兄姐妹有什么缺乏，有什么地方他要带领他们到另外一个或者是更上一层楼。我相信这个牧羊的人有一个方向，带你去哪里吃，带你去哪里去跑，什么地方给你们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等等。我相信这个视野是很重要。第二就是沟通。沟通就是因为我们人就是很麻烦嘛、
啊。对、麻烦。
我
特别麻烦。
你觉得对的，我觉得不对。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就是例如是班长，例如是圣部长，他有一些问题，就觉得他跟那个弟兄不好。
要协调。
我去跟那个弟兄去谈，再回来跟你谈，这个中间的工作是怎样做。怎样去比较公平，怎样去做比较能够关怀你的这个心情等等，都是要非常重要的智慧。第三就是他要牧养的这个心态，预备自己是一个牧羊人。
那所以我们谈过这个诗班的领袖已经这么困难了，那指挥呢怎么办？指挥呢就更辛苦了吧。
如果他的团队里面他身边有很好的圣部长，很好的师班长，很好的什么领袖，其他的人去分担他的工作，我想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师班的指挥可以比较集中在师班处理歌曲上面的一些比较技巧性的问题啊，例如我怎样把这首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带你们练到一个地步，就是很善用这个时间。例如还有就是诗班指挥他看这首歌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一些的神学的讨论呢，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一些牧养上面我们可以去思想多一点呢。在音乐上面我们好多时候都谈及这个 text painting， 就是文字填色的感觉。例如我讲很痛苦，那我唱的时候怎样去表达这个痛苦，音色怎样呢？会不会在这个诗歌里面有一些我们去乐理上面给我们一些的资讯，他能告诉我啊，这个是表达例如耶稣进城的过程是怎样的，在音乐里面怎样表达。我想是音乐跟神学方面的一些重要的事，不是得很深奥的，把它能够拿出来做一些的整理，在练习的时候能够跟诗班员分享一些他在音乐上面重要的东西。因为音乐本身就是给文字一个不同向导，比较更个立体的时候，有时候这表达。所以如果需要一个专才去了解一些比较可能一般弟兄姐妹没有那么多去思想这方面的时候呢，指挥的角色比较容易去表达了。
通常呢，指挥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挑一个好像会一点音乐的出来，然后你就去指挥我们吧，给我们打拍子吧。然后呢，他们练习的方法呢，就是重复唱十次，那样就好像练习好了。那这个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
你说的是指挥最基本要做的东西。
对，练习十次。
对，因为在法文里面练习就是 repetition， 其实就是重复的意思。但是在 repetition， 在重复的过程里面，在这个 quality， 这个
素质
方面有没有提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问的问题。例如一般来说在音乐界别里面，我们说指挥应该有的是怎样的素质呢？就是能够分别什么是好不好。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就是能够有方法去引导他们，例如是乐手，例如是歌唱的，有一个方法令到他们发挥他们最好的。第三就是由这个我们叫这 charisma， 就是
魅力
啊，魅力能够令到他们合起来，令到整个团都是一个气的感觉。
对，声合为一。
对，还有的指挥他需要什么的装备才够呢？最简单说就是学指挥。那学指挥不是把这个手摆来摆去，就是叫学指挥。
就是。
一个正式学指挥来讲呢，就是 除了你有这个动作去表达你音乐的要求以外呢，更重要的是你的脑袋，这个脑袋怎样想，在想的时候你能不能有这个的能力去了解为什么这个作者在音乐上这样做，它有什么的含义，你能够去把它再重现出来。而且例如就是我们学的时候要学音乐的分析。音乐的分析就是我看到不同的结构，这个诗歌这个音乐的结构它和弦的进行的怎样，它在进行的时候跟它讲的内容有没有关系，它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讲的有一些特别有色彩的一些歌词，它在音乐上面表达比较透彻的
透彻，
合唱的指挥也要知道这些东西，或者是更好的合唱指挥对声音人的声音发声的原理都应该要了解一点，例如用什么声区女高音跟女低音最大问题的声音的部分在哪里啊？男生在唱高的时候有什么我们知道在唱歌上面要帮助他们的提醒他们等等，都是指挥的工作吧。
对，所以我在想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说的很厉害，但是我如果是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一个在农村的一个教会，或者我没有什么音乐的训练，但是呢我们教会有一个诗歌班，我现在有什么办法？
刚才有提到一个字词叫业余吧。
对，
我们好多人都不是学专业的，那业余我们用英语翻译过来就是 amateur， 这个字本身的字根就是 Amadeus， Amadeus 的字根拉丁文来说就是爱的意思，
爱。
如果业余不业余其实不是 最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是业余，你够不够爱你做的东西，如果你爱你做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办法去进步。当然我们知道在进步的时候资源是很重要，但是刚刚讲过如果你能够上网上面我们知道有好多非常好的资讯可以用到，例如刚才讲作为一个指挥装备是怎样的，我想在这个非常发达的这个网上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资讯。
所以就是说我们做圣乐事工呢，尤其是做诗班，我们作为业余的人呢，最重要是爱，爱你的服事，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服事的对象当然是神还有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就够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圣乐事工的特别谈到诗歌班的一个系统里头呢，我们请来了胡老师。那如果呢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呢有什么问题想问万峰的话，也想问胡老师的话呢，欢迎你给我们发信息，短信电邮都可以给我们，那我们尽量给你回答。那未来呢我们也会再请胡老师来分享关于教会里头怎么牧养圣乐人员，今天呢可能听得不太够，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我是万峰，还有胡老师，再见
再见。